我从第一节开始跟各位一起分享哈，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马车，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一切的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好，这段话哈，有意思。这是以色列人下一代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跟这一代的跟这些人，就下一代，就是上一代人都死在旷野了，新的一代要进去，神跟摩西讲，我们中文说生命记，那意思有点重生的意思，就把上帝的命令再讲一次。他这里可以说一句话就把所有要讲的讲出来了。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哈。这我们常常听到，甚至我们知道这个好像是最重要的诫命，或者上帝所有的诫命都浓缩成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全心爱神，全心爱人，好像这两条哈。甚至在罗马书还把所有都编成一条了，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有都在这里面。那爱神，我们也可以想到像在雅各书讲的，像我们平常都会讲的，约翰一书也有讲，爱不是挂在口上的，爱要有行动。那这些行动呢，就是要守他的吩咐、律例、诫命、典章、诫命。就你不是说我很爱主，你不是说你只是说说，你也不是说我心里很爱主，需要有成于内或者爱于内，要行于外，这我们也都知道。这不仅是对上帝如此，对世人我们都知道，一定有一个行动的。你很爱，甚至你的宠物爱一只狗，你也不会说我很爱它而已，你会带它散步啊，给它很好的吃的啊，跟它一起玩啊，就是你跟它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跟人也是这样，跟物都是如此，跟人也是如此，跟上帝更是，遵守他的这些东西。这个啊，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甚至不信主的人也会讲，我们就是彼此相爱啊，社会需要爱啊，那实际一个电台就是大爱电台嘛。但是各位，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听这些道理的时候，或者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有个最大的漏洞，那个漏洞就让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本意都失去了。就是我也听到在神学院也讲啊，这是太多例子了啊，整个基督教在讲，我们在讲爱啊，要彼此相爱，我都觉得这些地方啊，其实是没有抓到基督教的精神。如果你在讲我们在讲爱啊，我们要很彼此相爱哈，我们要爱上帝，要爱人哈，没有抓到最重要的地方，甚至有个最重要的遗失。因为如果只是彼此相爱或者爱上帝爱人哈，那个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无神论也会讲。我们讲的重点总，而且有个很重要很重要，而且那是一切基础，是我们讲爱是要讲神爱我们。你如果不把这一点放进去的话哈，那基督教讲的就是我们从小听到的那些道德训练命令嘛，教官也这样讲，父母也这样讲，不管是要孝顺，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样的，就你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你把这所有东西浓缩起来，你就是爱，然后把这些所有东西再浓缩起来，就是我们要爱到连敌人都爱，然后我们每个人听这些呢，很好像很感动。然后听一些见证啊，一个妻子怎么饶恕不忠的丈夫啊，一个犹太人怎么饶恕这个杀他的纳粹啊，听得很感动，然后你去行呢， 你就根本不可能嘛，你没有那个力量，你恨都恨死他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常常我是觉得这种道德的教训呢、啊、很多很多，那我们好像也没有别的可以讲，因为如果要讲恩典大家都觉得老生常谈，可是各位，恩典不是老生常谈，恩典是我们一切的基础。今天基督徒哈、啊，我是这样觉得哈、啊，我们对外邦人传福音没有力量，人家不听，哎呀，耶稣爱你啊，信耶稣很好啊，人家不听，理由是人家并不稀罕嘛，就现在大家物质生活都很丰富，你说啊、哦，我们有这个圣诞早餐会，哎呦，那跑那么远那么冷，早上也不过这样，他也不稀罕。你说我们有这个给你那个给你，这个世界能提供更多，他并不稀罕，他不太觉得他需要上帝。我觉得今天教会跟非基督徒传讲的时候，要人信耶稣的时候，必须传讲律法。不是只传讲福音，不是，尤其不要只传讲泛泛的啊，耶稣爱你。你要知道耶稣多爱你，因为你是一个该死的人，上帝赦免你。我们如果不把律法，很严厉的律法，上帝要求绝对的圣洁善良，最重要是这位上帝是何等的真实，你这个不讲出来的话，人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你不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你根本不会想要信耶稣。我好得很了，我干嘛需要信耶稣？今天教会需要很勇敢的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传福音，也要传律法。我特别觉得那个律法严厉的部分我们需要讲。今天对基督徒，我们需要多传福音，少讲律法。各位，这两个是对比的，当然两个都要讲了。就基督徒呢，我们已经听到太多律法了，你要多服侍，要多读经，要多祷，我们觉得很累了，然后我们觉得啊，我们不需要听福音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都是同样重要，都是上帝的话。律法让我们看到上帝有多严格，让那个自满自大的人，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如果我们传得好，圣灵有工作的话，真的是吓死人了。就像那个Jonathan Edwards 一样，那个有名的布道家，他能讲到上帝的愤怒和人的罪恶，讲到人都会发抖。我们没有意思，我们没有任何意思要吓人，各位，没有，基督徒不会要吓人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在爱中把上帝的道全面的讲出来，让人知道上帝的有多么的严厉，也让人知道，或者更让人知道上帝有多大的慈爱。就先基督徒太累了，我们也太虚假了，因为我们听到一大堆我们需要做的事，然后我们也做不到。好，这跟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讲说，你们要爱上帝，这老生常谈，可这很难的，神的一切律诫命律例典章都很难遵守。哎，那么所以他在讲你要遵守这一切，你要爱上帝的时候，他提醒，其实提醒两件事，我先讲直接对他们讲的，他提醒你要爱我，你要爱耶和华，你要记得耶和华多么有能力，而且耶和华多么爱你。你记不记得那些事？你亲眼看过那些事？你看过耶和华对埃及人做了什么事？你看耶和华对他的儿女有多大的疼爱，以至于他对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走， Let my people go， 我不允许人伤害我的儿女。就那么强大一个国家就败坏了，因为他们不肯让以色列人走。那些事你们都看到了，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地方，住在那里，在那个灾难里面，有些灾难以色列人自己也会经历到，但是有些灾难是只有埃及人那里才有。而不管怎么样，他们看到上帝对 上帝的奇妙，那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强大的力量，十个灾不能不叫法老让他们走。然后后来还有法老的后悔，带兵来追赶他们，你们都看到了，你们如何的危机，如何的可怜，如何的辛苦，然后上帝保守了你们。如果你在跟你，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哈，你要回想啊，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不一定太熟悉整个在旷野四十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要跟以色列人讲，或者你要跟小朋友讲，或者你要跟你的朋友讲，假如说就是讲三五分钟吧，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做了些什么事，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些什么事，我是不知道你会讲什么。我会讲，哦，上帝在旷野啊给他们吃玛拿，这我记得，而上帝在旷野让磐石出水给他们水喝。那可能各位比较会记得的，这个大家都不太记得，就是你们这四十年脚没有肿，鞋子也没有坏，对姐妹来讲这是坏消息，四十年不能买一双鞋子哈，鞋子都没有坏哈，衣服也不能换，都不会坏的哈，这个神经不太好哈，就当然也很好了，四十年身材也没变，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哈。他没有讲这些事，这些也是恩惠和慈爱，神对以色列恩惠和慈爱。他只有在第五节大概的讲了一下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就这一句话，把他们带过来，怎么带他们？当然他的意思可能就包括云柱火柱在带他们。他提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们今天大也没这习惯了，以前教会里面有什么年终感恩见证聚会啊或者什么哈，这我也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可以多有，但多有这些啊，跟刚刚一样，叫你做见证是一个很重要沉重的担子。如果你不觉得上帝爱你，真是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不想讲。如果上帝爱我，就不要叫我做见证比较好。但是如果像刚姐妹的见证，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在你身上，而且你知道这个爱对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爱，而神给每个人的话，那我们就会很多可以讲的了。但他也没有讲这些。我们说，福音和律法，上帝的道要全面的讲。神怎么恩待你？他在这里其实没有讲太多神给他们的祝福，就我说那句话概括就过去了。他讲的是，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会多惨。先举的例子是，法老不听神的话，结果多惨。再讲的是，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结果有多惨。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就是他们在旷野悖逆，后来被地吞吃掉了，他们全家通通都被吞掉了。好，我也还是要再说，各位，我们不吓人，我们基督徒去吓人，一个人如果想要去吓人，让别人哈惊吓恐慌，我觉得心很不好。我们基督徒爱人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当我们讲出这一类的话的时候，不是要吓人，我们真的是爱人，我们真的是希望他。当我们在讲如果你不听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你会因此听而不碰到这些事。但是我要讲就是这些事是真的。那我是觉得现在有一些末世那些小说啊，耶稣来了会怎么样，有点吓人。我也不知道你们看什么2012这些啊是怎么样，如果看的结果只是很害怕啊，各位，那就不合圣经。圣经你看看圣经里面啊，包括主耶稣，包括启示录，其实好多地方讲到主的再来哈， 都不是像我们今天想到说，哎呦，好恐怖哦，气温会上升啊，海平面会上升啊，全世界好恐怖哦。你再回去想想看哈，也许你不熟悉启示录讲，还有耶稣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都是给信徒无比的安慰和快乐。哎呀，我巴不得那天赶快来，主啊，我愿你来。你说，哎，那我怎么有印象启示录有讲到很多人很恐怖啊，天灾人祸？对，那就是那些不盼望主来的人，他们听到就会害怕。主的再来和整个圣经里的任何一个信息，是叫信靠主的人、爱主的人，心里产生更多的盼望和力量，而不是恐惧的。我们的主这么爱我们，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人是需要威迫利诱的这些警告，所以有这些提醒。这些提醒不是吓你，也不是要让你对上帝的权威好像奴隶一样，而是让你真的知道他多么爱你，以至于你可以爱他。那他在这里讲，好，那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一段里面，有点怪的话哈，就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儿女说话。他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呢？就现在他跟这一代讲嘛，上一代的你们父母都已经死掉了，他们不听话，他们都死了，也可能因此这一段就把这个很含糊的带过去，因为你们的父母都是那不听上帝的话死掉的，那不好讲，讲了儿女也太伤心了，就不要多讲了。他们父母也都看到这些神迹奇事了，那么我不跟你们的儿女讲，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可你们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其实我想就是提醒我们第一节那里要讲的，你如果要爱神，你如果要遵守神的一切诫命，你得知道到一个地步，我们用中国话中文来讲，就是神的在你身上作为，你好像始终是栩栩如生的看到，对你是很真实的。你没有看到，你不知道，那就没有用了，因为你不会觉得上帝多么爱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真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整个圣经所讲的，还有神在教会历史上的，还有可能你觉得最重要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看到了没有呢？那我就求主恩待了。我就觉得我们常常诚实的说没有看到，就是 不觉得神到底在我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事啊。你知道神爱你吗？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吗？哦，因为我要受洗，不讲是我也不能受洗哈，是是是，我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吗？各位，这问题啊，其实我讲到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包括夫妻之间，包括亲子之间也常常这样，曾经有过很相爱的时候，一定的，可是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反正不知道了，好像本来还有点依稀有点印象，当年曾经很相爱，后来恐怕连当年很相爱都没有了。那有的时候我看父母对小孩也会这样，小孩对父母也会这样，这是我们有肉身的麻烦。但当然也是一个好处啊，因为神把我们造成有肉身，就一定有他的用意哈。所以什么叫做麻烦呢？就是圣经上常常讲，诗篇里面有讲，就以色列很健忘，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我们也是这样，真的，就是不管是神的恩惠慈爱，或者是严厉管教，我们都是一下就忘记了。总是过一阵，好像怎么搞的就神又疏远了一下，然后等到下一次蒙恩的时候，或者蒙被管教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立个字啊，我通常说，哦，主，下一次我一定不会了。哎，但是还是会哎，就是又对神不敬畏了，又对神不喜悦了，又忘记神的恩典和慈爱了，或者有的时候那个自己心里的那种不应该有的想法，嫉妒啊、骄傲啊、愤怒啊、邪恶啊、放荡啊，有时候就又会跑出来，用不同的方式一再跑出来。 那这是这当然是不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那个美好的始终能够经历，但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忘记。那但是这有什么好呢？这就叫人哈，这个血肉之躯要一直去依靠上帝，而且依靠上帝圣灵的大能和他话语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或者物质的身体里面，我们继续能经历历久长新的恩典。对，这就是这真的，你很难过。好，我们长老过世，我们很难过。你再难过，各位，只要是人间，只要你是人，有个东西就一定会冲淡这个东西。你再快乐，有个东西就一定会冲淡这个东西，那就是时间。时间久了，我听过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什么什么，那都是文学形容词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永久永远不会忘记，我都忘记我现在讲什么，开玩笑的。人间没有那个什么永远的，那这也很好，神造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历久常新的重温而且重新耕耘。这个什么婚姻辅导常常讲，你要继续谈恋爱啊，继续营造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也都很好了。但我还是又说那句老话了，如果不是你不断的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在你身上的更新的话，我们去经营什么？各位，我们哪有力气在经营啊？别人经营我们也经营不动了，我们经营别人也经营不动了。这我们需要有那个神的灵，神的话。但即使有神的灵和神的话，我们也承认肉身上的衰老，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也不必为这个事情难过哈。那他在这里讲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耶和华不理他的孙子了，或者说这一辈的下一辈，因为在圣经里，我们在创世纪常常看到耶和华常常讲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不跟你们的子孙讲话，我认为刚好相反，因为以色列世世代代是他所拣选的，就是我会世世代代做新事。我们基督徒也不必，我是觉得哈，我们不必常常怎么想当年了啊，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我们如果不忘记过去的风光，或者不能忘记过去的一些伤痛或者是罪恶的话，对我们也很有妨碍。我们当记得的就是记得主总有恩典，而这个记得呢，甚至不是那件事情而已，我们就记得神是永恒的神，会继续在当下在现在会保守我们，将来也会继续恩待我们。基督徒不是只回想到以前怎么样，基督徒也不是只想到说哦将来会怎么样，基督徒也不是只想到说我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知道在主的手里都是美好的。这过去现在将来的记得上帝创造的奇妙，记得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奇妙，记得耶稣再来接我们的奇妙。如果我们专心在主身上的话，过去记得的这些事，现在神的带领和对将来还没发生的事情盼望，都让我们更积极更有力量。这不是说我们不会老不会死不会累，我们会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各个阶段中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说他不跟他儿女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儿女并不知道我是这么真实的会管教会祝福的话，我就不跟他们说话，因为跟他说了没有用。所以这也是跟我们说的。那所以那就一方面做父母的或者做长辈的神的儿女就有一个责任，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儿女继续知道上帝是真的，他上帝继续在做事。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大能了，让我们的儿女也能看到这些奇事。那个基甸在碰到耶和华使者的时候，耶和华使者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了，基甸就冲回去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怎么这么惨，哦以前那些事情到哪里了， 什么我们祖先告诉我们那些伟大的事情到哪里去了。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说，根本不回答，神现在借着你来做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想当年，我们记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是在回想那件事情，以至于我们不能继续走下去。这我也看过一类这一类的小说了哈，包括以前在大陆的工商业巨子钱赚的非常多，38年来到台湾以后就一蹶不振，为什么？天天在想当年，想当年我在上海怎样怎样，这鸟不生蛋的地方，他做不起来了嘛，他就是想当年，你天天想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走不出来了啊！或者不管是罪恶或者是美好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过去现在这样，我在讲，如果我们是集中在主的身上的话，让我们就有力量。我不跟你们儿女说话，如果你们儿女，当然也包括你们，也包括你们的父母，如果不记得我是这样真实的有恩典有慈爱有审判公义善良全能的上帝，我就不讲了，因为讲了只是定你们的罪。那么可是我一直在做事，耶稣也讲我父做事在到如今，神也不断在说话也不断在做事，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把这本旧古老的圣经活生生的天天呈现在人的生活里面。好，我们再看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啊。这你看，神应许他们要得那个地方，但是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但神的应许也一定提醒人要更积极，不是我应许了你们不做事，而是我的应许使你们更能做事。你们要进去，你们要遵守神我的诫命啊，这个都是在上帝恩典之下守律法，就不会成为一种律法主义，而是让我们更圣洁良善的。遵守诫命是让我们壮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想遵守诫命哈、啊，就让我们生活圣洁，让我们生活圣洁，让我们也经历到上帝是使软弱人刚强的。因为我们每遵守诫命的时候，都会体会到多么难，我们多么软弱。然后神居然叫我们克服这个，哎呀，各位，这个遵守诫命让我们壮胆哈、啊。我想我们自己可能可以体会哈、啊。我们中国人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好像是很正常啊。可是约翰一书讲的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道理，他说仁者不惧。爱里没有惧怕，我们通常讲爱人的人嘛，啊，都是妈妈型的、绵羊型的，那种人很有爱心，但是会很惧怕。不，当我们有那上帝圣洁爱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我们很勇敢。那当我们遵守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扶持，我们知道上帝的真实，而且那也净化我们的心灵，使我们那种自私自大，或者是由老我所产生的种种负面东西都能被对付。勇敢听我的话，你们会能够勇敢的得那个地方。上帝应许了，这是真实，但是真难了。你要打下迦南地，那城墙何等高大，那里的都是巨人，上一代人都不敢进去。听我的话，各位，听主的话就是照主的话去行，要守这些诫命，在实际遵行的时候，就让我们操练的，像希伯来书讲的，我们操练，越操练我们就越能够熟悉这些仁义的道理。然后我们也看到神的应许就在我们身上实现，神实现一切事情，但是从人这边来讲，人如果遵行的话，神的应许才能实现。第九节，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神起，你看这是两个很强烈的东西，甚至好像对立的东西。神发誓这个地方会给你们，那你还要做什么？ 各位，如果一对夫妻或者一对男女朋友真的很相爱，当有一方面发誓哈、啊，我永远永远不变心，永远爱你，然后一大堆甜言蜜语哈、啊，你听到了这个话哈、啊，听到的那一方会想到说，哦，他发誓他永远爱我了。那么我就开始随便一点吧，没关系吧，就拉里拉他一点也没关系，就随随便便也没关系，不会吧，对不对？当我们越体会到别人对我们的海誓山盟，假如那是真的哈，我们越体到会到这些时候，我们就越被一种力量激动，好像是我要配得你这样的爱，哎，你这么爱我，要更加爱你。因此我就说啊，我每次讲到说神的全能，神的预定，神不变的应许，不是叫我们懒惰的，哦，已经这样是铁板一块了，没关系了，没有，那是活生生的爱临到我们，哇，神这样说就更激动我们，我们就更要更积极的，我们要得到那个地方。你这么爱我，我更要得到你的爱，你的爱是这样的白白给我，我就更要白白得到这个白白的爱，而不是视之如草芥一样。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就可以长久，是流奶与蜜之地。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这段话呢，是尤其十一节、十二节哈，是岁首年终大家最喜欢用的啊。但各位，其实这段话又很有意思了。他说你们过去在埃及，将来要到流奶与蜜之地，这其实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公案。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也提过，埃及比较好还是巴勒斯坦比较好？单就地理来讲啊，我看小孩子也知道埃及比较好，好太多了，就说地理，就说尼罗河，我们都知道嘛，那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肥沃的地方，产生那么优秀，农业畜牧业都非常好，巴勒斯坦鸟不生蛋呢。说起来埃及是牛奶与蜜，巴勒斯坦是枯干的地方啊，这是引起很多，哎呦，这是上帝说谎了，上帝不真实，以色列捏造事实了哈。我自己也常常这样讲，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绝对可靠，但是就是因为尊重这个神的话，我们不避讳现实的艰难。当圣经里面有些本身之间看起来的矛盾，或者跟那个地理历史或者科学上的矛盾的时候，我们不要故意说谎，也不必故意掩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能够答复答复，不能答复我们放在那边，我们承认啊，这个对我们很不利，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因此动摇，我们继续信靠上帝，这不是迷信，这正是愿意面对这个困难。我自己就有人，我们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问老师，老师说有人说在摩西那个时候是很好，后来就变成荒凉的地方，他没有照这个气候的记录来讲，巴勒斯坦天后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啊，摩西的时候是流奶与蜜之地，现在已经枯干了，没有，都差不多是这样子。那这怎么解答呢？然后你再看，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啊。埃及其实是非常好的地方，埃及就是一条尼罗河吃遍了，就用这尼罗河和尼罗河的灌溉啊，就是脚踩那个水车一样东西啊，就有水了。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呢啊，你看着什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那什么意思啊？各位，如果就字面来讲的话，白痴也知道埃及比巴勒斯坦好，因为埃及有一条河，那个河是淡水河，以色列是看天田，他们没有河，他们是天降雨就可以，天不降雨就惨了。 各位，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这自然的，你要能够 settle down， 你要能够文明的发展，就是旁边要有河流。嗯，河流是血，是我们的大动脉。以色列没有，最起码没有尼罗河那条大河。但是他的表达说啊，你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尼罗河，没有一条大河，这个什么哦，好多这个歌《大江东去》啊，以前我们看那个电影哈、啊，嗯，那些很漂亮的那些东西哈、啊，巴勒斯坦没有，巴勒斯坦有的是什么？上帝降雨，上帝不降就没有了。是上帝终年在看顾的，就是雨水滋润之地，但没有雨水就死定了。所以埃及比巴勒斯坦好太多了，可是上帝的话说这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各位，神的话并没有作假哦。你看哈，第十节埃及那个地方他描述的也很好，哎，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去的地方是就是靠着下雨了，其实就是说靠着下雨。如果说有山有谷哈，可能又比较起来埃及比较好，因为埃及是平原，平原比有山有谷要好。他没有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土地比埃及肥沃多了，浇灌比埃及方便多了，他没有讲这个，那讲这样就说谎了。他没有讲，他只有说这两个地方不一样，他甚至没有说哪个地方比较好哪个地方比较不好，他只有说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祝福，你们去的地方上帝在眷顾，上帝天天看着。所以我们喜欢去的地方呢是有河的地方，以至于如果我们得罪上帝他不降雨，我不甩你没关系，我有河水。我不喜欢去一个地方，我一做错上帝一罚我就死定了。但是以色列要去的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我觉得跟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一样，跟神拣选我们一样，跟神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一样，神的拣选显出被拣选者的不配。那个地也好，那个人也好，我们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我们都没有什么配，没什么好。但是一个人如果愿意信靠顺服上帝，在上帝的眷顾之下，那就是一个好地方。那、啊、各位，这我觉得不需要再举例子。但你今天去，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没有种族歧视，我们也不会说偏巴勒斯坦人或偏以色列人。一个民族的素质好一点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沙漠也可以管得很好。一个我不要说民族素质不好，一个政治的环境不理想的时候，我就这样说了，像印尼。那么富裕的地方，各位，印尼东南亚那很多地方，因为那很多是火山灰堆起来，那土地都很肥沃的。所以说你丢抽烟丢根火柴丢下去，哦，第二天长成一棵树了，土地很肥沃的，石油什么都有。可你去这些地方，你看看，穷困的不得了，现在那贪污啊腐败啊，那。像阿拉伯国家这故事也很多，但大家一般也以前要买油，现在不敢得罪回教徒，不太敢讲这些事。那阿拉伯国家呢，富裕啊，有油的那几个国家富裕不得了，可是就他们整个社会的那个整个的该有的那个生活水平还差太远了。好，如果世人来讲，就是说人的素质好，这个土地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却不是这样讲。人的素质都不好，以色列外邦人都没什么好的，也都有他的不好的特点，也有他好的特点。 人要去信靠顺服上帝。这里其实不是说神没有眷顾埃及或任何一个地方，遍地都在他的眼前，只是神的儿女所在的地方，神特别多花心思力量保守他们，对不起，也管教他们。眷顾这个字哈，很奇怪，在新约旧约有些字哈，包括英文中文不能，有的字翻不出来，没有这个字。新约旧约希伯来文希腊文都能够恰当的表达这个字。那个字呢，旧约希伯来文叫 kapod， 眷顾，新约叫 episcopal， 两个字呢，一个意思是眷顾，另外一个是监察。监督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耶和华都在看，那个看是眷顾，好像哎呀，生怕就像妈妈看一个孩子一样，生怕他有什么不够。那个眷顾也是一个监督，看你有没有得罪他，以致他需要管教你。所以上帝有恩典以色列人啊，上帝也是在眷顾，在监督的，监管的。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这一句话我们也，这个字我们也常看到，今日，事实上十诫是早就吩咐了，但他用今日，就这些历久常新上帝的话。我们希望天天都像今日一样，时时刻刻都像今日一样，处处地地都像神跟我们同在一样，时间空间都是这样，都是新鲜的，今天跟我讲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啊！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神不需要我们侍奉，神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侍奉他其实就是把他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包括服侍人。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我常常讲到哈，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也不一定不对。如果我们讲到说遵行神的话，神会祝福，这里也是一个。这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爱主、听主的话，以至于神给我们一些祝福，这也没有什么功利，这没有什么不好。那么是有些人一听到这些就觉得不好，我们爱上帝是一丝不苟的，什么都不要啊。我们爱上帝什么都要。嗯，不是，我们并不是康德哈，所有的好处上帝都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侍奉他，神这样祝福我们，感谢主。但这个是一个原则，并不是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此刻做一件好事，听主的话，下一秒钟就降下甘霖或者赐下阳光，这我们知道吗？很多人、很多国家、民族、团体、教会，一辈子走在主的旨意中，顺服神，可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我们不因此离开上帝和忘记上帝，我们更坚定这个原则。我们相信，遵行神的话一定蒙福。至于蒙福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求，但神也许给我们看起来是受祸患的方式临到我们，我们一样感谢主，积极的。要遵行主的话，消极的一定不要去拜别的神。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去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个拜偶像总是最直接抵挡上帝的，但这个罪呢，虽然是最直接抵挡上帝，又是最间接，随时我们都会犯的。今天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很清楚地提醒我自己，好，假如说我今天下午怎么不知道怎么样不对劲了哈，看到这个也觉得，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笨？看到那个也觉得那人怎么那么差？看着 是没水准。当我心里有这些的时候，那你可以说我现在情绪不好， 我现在骄傲自大，我现在没有爱心，或者有的时候常常心里充满了淫念或者贪婪的念头啊，你是骄傲，你是淫乱，你是贪婪、愤怒等等，你都可以这样说。但我觉得，如果有这种心的时候，也可以说，你心中没有上帝，你没有上帝才会这样，你没有上帝的爱才会这样，没有上帝就是有偶像，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在你心里呈现的。所以我们实在常常容易忘记上帝。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常有愤怒，常有高兴，常有骄傲，常有自私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就常常忘记上帝。这要求神怜悯，当然是神的怜悯我们才能持守，但是神的怜悯一定够用，所以提醒你，你要谨慎哦。好，我们也再一次讲哈，对于现在不下雨，地不出产，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如果人不听上帝话，神就不下雨。我们也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如果遵循神的话，神降雨，神让土产很丰富。但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原则，怎么实现我们不敢讲的那么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自然会说，哎呀，台湾这88水灾得罪上帝的结果，你可以原则上这样讲是可以的。那现在又干旱也是得罪上帝，但问题是你一定要小心点，记得那西罗亚楼摊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神一定是公平的，但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如何呈现他的公平啊，我们不要太马上就说，哦，你现在摔一跤就是因为你现在心里有恶念，这个或者你现在哦这次健康检查很好，哦，你因为你今年服侍的很好。各位，我们不要那么快的直接的100%的把我们物质上的状况跟我们属灵的状况画一个等号，好像我属灵一好物质上就一定好，我属灵一坏物质上一定坏，这不一定的，原则上是这样子，只是在时间和神呈现的方式我们不晓得哈，我们不敢讲的那么有把握。18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啊。我不知道这个心内和意中啊，但这个翻译的很好听哈，就是心里面意念当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所以你看，使你们的子孙就跟第二节连在一起了。你们子孙没有看到那些，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愿意信靠主，他们也能经历今日就经历又真又活的神。你们有这样的责任，使你们子孙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啊，我们需要记得上帝的话哈，要用各种的方法。这些话我也不知道哈，我总是喜欢报一下，我是60岁啊，所以我那个年代的一些东西，现在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我不晓得，这个要很小心讲啊。这我们那个时候。你今天到中国大陆也还都看得到，就是一种德智教育。什么叫德智教育？德智教育甚至是一种就这里讲的口号教育。你在美国，你在欧洲大概不会看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写在什么街上啊，不可贿选，不可随地吐痰，你不会看到这些口号嘛。 你下上下上海的机场，人家就看到、哦、到处都是，街上都是啊、五讲四美什么、啊。我们现在已经少很多，以前什么反共抗日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动不动就有一个新的啊，什么你丢我捡呐、啊，什么反正就是有这些东西出来，用一些口号来训练你，希望把你训练的，你就能够变成这个样子。那因此，我们也常常觉得这是很虚伪，常常就说一套做一套。那实际上也是这样。好，这就我刚刚讲成功神学一样哈，就是神的作为在受造世界的呈现哈。我们知道一定有呈现，只是他怎么呈现，因为他每一件事都在管嘛。只是呈现方式我们了解实在不敢那么确定哈。人，我们当然一切靠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叫我们记得，圣灵叫我们感恩，圣灵叫我们有爱，我们就当然能够有了。神不动工，一切都是人都是虚无的。可是我们也一再讲，圣灵工作绝不排除，不但不排除，而且要强化我们人该有的努力。因此虽然、啊、有这种什么口号的、啊、然后耶稣也常常责备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一大堆口号，一大堆叫你背啊，什么想啊，什么，这你在教会有时候也看到了，每个教会那个厕所啊，什么地方也都有啊，叫你在洗手的时候都要看到记一些经文哈、啊，彼此相爱啊，或者什么哈、啊，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各位，这并不是坏事。神让我们生活中耳濡目染里面常常听到神的话，把神的话记起来，这是很好的。就我们也不必因为有那种虚伪的事就刻意排除这些，我们要强调的是圣灵的工作，这没有错，但圣灵的工作呈现这些部分的时候也并不是不好。所以这些经文虽然法利赛耶稣用来骂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做了，可是他们心是远离上帝的，可是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做法一定不好，我们更不是说耶稣跟上帝的话有矛盾，就是让我们也能够，我们这样解释吧，就是我们希望把神的真实，神话语的切实性能够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呈现出来，当然这需要圣灵工作，否则也真是很艰难。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十九节，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今天去散个步啊，我们就谈一谈，哎，你最近这个身材不错，怎么样？就谈这没有什么罪恶嘛。你一定要讲说啊，那个，请问你今天读经的心得是什么？会不会很恐怖，对不对？当然，如果有人很喜欢这些，也感谢主了。就像训导主任不能天天讲反攻抗恶嘛，对不对？他，就我们常常觉得就。这种讲道德讲这些政治教条的常常就是虚伪，就在这里了，他心里喜欢别的，然后口里讲一大堆。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神实在是无所不在，在每件事上，走在路上啊什么都可以有上帝丰富的恩典，那倒也是，那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了。然后我们能不能够譬如说啦，你听到音乐，你就是你看到很多东西，看到任何一个东西能像耶稣一样让人想到上帝吗？有人在那里撒一个种，耶稣说哦，天国就像这个样子，然后就讲了。有人吃饭抢位置，耶稣马上哦，你们请客的时候要怎样怎样怎样。耶稣讲的话讲的道，其实保罗还有先知上帝都是一样，就在生活层面每个层面都可以有。这也就是好像说到，我不是说直接说每一个基督徒的音乐家都要随时做出什么韩德尔那样的曲子，或者要画出米耶那样的画，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第一个没有那种天分。但是如果我们基督有颗心，而这个心呢是让我们生活里每件事都可以享受到上帝，那是很好的。所以你吃饭，如果你能哇，这个在 席间哈，跟你的儿子说，哦，这饭很棒哦，妈妈煮得很好，这个焖了多久，所以这么好吃哦。然后你用化学的原理跟他讲，上帝让那个米的结构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对我们的嘴味味蕾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上帝做的，好奇妙啊，那也是很好。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知识了。就我想我们能够把所谓的信仰生活化，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每件事上能够想的，都能想到，哦，真是很奇妙，看到一草一木，神好妙，神真的非常美好哈，那有些勉强的部分也不能没有，就包括背圣经啊，记圣经啊，这些东西。我这样讲哈，我不喜欢让各位觉得很头痛啊，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看梁实秋先生写一篇文章哈，他是反驳梁启超的。梁启超他说他的特点就是他生活一定要有趣，他做学问啊干什么都要有趣，他没趣的事我不做。那么梁实秋先生就说，他启超先生这样讲哈，他很羡慕，也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他说啊，当启超先生在读书的时候，私塾啊，老师或者是父亲啊，就是要求他背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会真的很有趣吗？就他日后啊，写文章行云流水，引这个文字，引那文字啊，很棒，是曾经有过很辛苦没有趣的那个操练。我想我们生活中始终也需要这些。你听一个人弹琴弹得那么好，你听一个人讲英文讲得那么流利，他那个背单字啊什么那种苦是不能没有的。因此我们希望在生活中每一个层面里，听音乐啊，走路啊，散步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都能够有上帝丰富的恩典呈现出来的时候，某些一些基本功课也是要学。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还是可能变成一个法利赛人的只有外表的哈。这里讲到要记这些，我们不要去觉得说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哈。那个二十二节哈，专靠他，二十二节的最后三个字啊，专靠他很有意思。那个专靠哈，专靠这个字啊，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二人联合成为一体的联合，也就是路德记一章十四节，路德舍不得婆婆那个舍不得。专靠等于联合等于舍不得，那你看这三个用法，就是专靠耶和华，意思就是舍不得耶和华，就是跟耶和华联合分不开。这个字很妙哈，当然这需要上帝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如此。这也需要我们真是尽心尽力尽意靠主来做这些事哈。第二十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被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也是一样哈，这个境界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因为以色列从来也没有这么广大过，就表示一个蒙福的人，神会让他所走的路是蒙福的路。二十五节，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挡你们，你们必须走在神的路上，你们如果不走在神的路上，万事万物都会挡你们，你们在任何人面前都站不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啊。这也不要觉得说那些居民真倒霉哈，这些居民是也是明明看到上帝而故意弃绝的，所以离弃上帝的人一定是在恐惧里面，这我们也确定。二十六节，看到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这仍然是一个原则性概括性的，我们不太能说我今天听了然后马上就会血压就很正常或怎么样哈。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们神领你们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 山上，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啊。这在两个山上哈、啊，说出祝福和咒诅的话，嗯，这都是我们生活中，也就是说一些外在的约束的方式，我们也不能够说没有。神是有这些警告，有这些提醒的，只是圣灵如果不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真的知道外在的约束毫无用处。但是圣灵的确借着这些东西在工作，所以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外在的约束，一些操练，在我们心中是会有的。二章第一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凡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份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眷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赐福，就都欢乐。这里看起来长啊，不过这一段也蛮有意思的，也可以比较简单的看啊。就将来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他先说最要小心的，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偶像都去掉。那我们也再一次讲，这外在的偶像去掉不太难，内心里面专心依靠上帝真的很难啊。你们看。在历代志列王记里面，像西西家、约西亚王，就是他们都把那偶像除得干干净净，但是马上下一代马上就出来了，就跟我们一样嘛。这个我们从良善到邪恶是一秒钟之间的事情，但就是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一辈子需要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好，除掉这些东西，但他讲的哈有一点哈。我们也不太容易看出来啊。你们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说，不可雕一个偶像，然后跪在他们面前呢、啊。那么，譬如说其他宗教的仪式啊。但是他这一段可能最重要所讲的不是这个。他最重要讲的不是说你不要他们怎么磕头你怎么磕头，他们雕一个什么你雕什么，他重要讲的是迦南人看到哪个地方可以拜神他们就拜神了，看到哪个地方觉得有神他们就有个丘坛在那边，你们不可以这样。这个观念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这是因为以色列那时候民智未开，神怕他们学坏，就是你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到哪里就建一个坛，你们要敬拜上帝只可以去一个地方。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哪里都可以敬拜，对不对？神是灵，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哪里都可以拜他啊。那么因此也有很多人就不来教会没关系哈、啊，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啊，没关系，所以我星期天不来，在家里敬拜也很好哈、啊。就是很多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呢，给自己很多方便，用圣灵的用神的话来给自己很多方便。 我不能说这话基本上不对，这是神的话嘛。敬拜神的确不在乎你在哪个地方，也不在乎你在哪个时间，在乎你是不是在圣灵里面，是不是在真理里面。但问题是，如果在圣灵，如果在真理里面，你也不要忘记，你也是在肉身当中。如果你真的在圣灵在真理里面，你也应该跟其他的有圣灵有真理的人一起敬拜，这是神的心意嘛。那所以当然了，现在社会也多元，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艰难，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人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这是主喜悦的，甚至这是主的要求。在基督教里面哈，我是指我们 Protestant 的，我们新教里面哈，这个教会的观念不够强烈。我们很强调基督嘛，我们很强调圣经嘛，我们很强调圣灵，我们不是很强调教会。如果你有一些天主教，不要虔诚天主教的朋友，就是他们恐怕对圣经完全不了解，很不熟悉，对耶稣是什么也不太了解，但他们非常看重教会，非常看重望弥撒，非常看重这种就是这种有形的这个一个组织。我不能说他们完全错，就如同我不觉得我们这种松散的方式啊是完全对的，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包括在这里都讲到说，是吧，你有神的灵是最重要，但是物质上有一个地方跟一群人在一起敬拜上帝，而这个敬拜上帝固然是圣经的上帝，也是有一个传统诠释下来的，这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不要把信友堂当做一个不会犯错的地方，哇，然后处处信友堂怎么样怎么样，那就不对了。信友堂不可以偶像化，每一个教会都是神的家，我们都求神祝福，但是我们很喜欢，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是神带领我在这里，起码是此时此刻带领我在这里的一个敬拜的、交通的、学习的地方，跟其他肢体有互动的，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如果你把基督徒就是神身上的一个肢体，基督身上的肢体，这是需要的。当然这里直接不是在讲这个，但是也在讲，就是说你不要到任何一个地方觉得好就在那里敬拜，你只要到神，你要到神指定你去的地方哈。第五节，他在你们各支派拣选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这个地方呢，当他们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方是指哪里呢？示罗。示罗就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会幕所在，或耶和华殿所在，他的名在这个地方。你要敬拜都要到这里来，你要献祭到这里来，你要听到这里来。这个我们今天当因着时空的科技的影响有点变化了，他们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去那里，就是如果你不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你可能会偏失了，做错了，搞出一个异端来了。今天我们那个到处都可以听到最正统的道，所以这一点不是原因哈。就我们人，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怕你，到别的地方，大家明智未开，但那时候也没有圣经，那么就学习就走偏了。而整个以色列历史是这个样子的，很快就走偏了。那你看耶罗波安哈，他在把国家弄分裂了以后，事实上他是比较有声望的。耶罗波安成立北国以色列，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跟着他，所以他得票率是非常高的。那罗波安是大家都非常愤怒，是很讨厌他嘛。可耶罗波安就怕一件事情，我就是怕大家都跑到耶路撒冷去了，到最后人心又归向罗波安了，不行。所以他一定要设立两个敬拜的地方，那敬拜地方还是叫敬拜耶和华的地方， 就他用宗教来稳固他的政治。那他这样做呢，其实就是有这里的一个传统，就是在神学家里面讲，或圣经学家讲，叫有个中央祭坛，我们叫中央厨房，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只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别的地方都不可以。原因就是他怕别的地方的敬拜会有坏人起来带你走偏了，那就很麻烦了哈。他说你只能去一个地方求问，那个地方有神的祭司，有巫灵，有土民，求问只能去一个地方求问，献祭也只能去一个地方献祭，宗教的活动都只有这个地方。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做，我们希望越分散越好，到处都可以敬畏上帝，但他的精神我们还是要记得，就是我们领受的是一主一信一喜，我们到处都是一主一信一喜，一个身体。好，你们去就是一方面是求问，不要问错了，不要问了一些神棍，所以你要去那个中央祭坛神拣选的地方去。你去献祭也是一样，你不可以到哪里都献，因为你这样献啊，有的时候照自己，你学别人可能变成祭偶像了，所以你一定要也到这个神拣选的那个地方去。那第七节以后啊，也很就是让我们觉得有点特别哈，就是我不晓得你到教会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你星期天或者你们星期六下午到教会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倒觉得我在小的时候还有点这种体会哈，我到教会就去玩的，哎，我这个是正面的，我觉得很好，教会很好玩。当然古板一点牧师会觉得这是大逆不道，教会哪里是去玩的。我那时候去教会其实就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其实老年人也是一样嘛，物以类聚嘛，我到教会里可以打乒乓球，可以跟那些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嘛，这个不是坏事。就好像年长的人他们也很喜欢家乐团契啊，或姐妹会啊，他们喜欢在一起啊，谈一谈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很愉快，大家喜欢跟自己在一起，而且很好玩，这不是坏事，这很好，教会有这些也都很好。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在敬畏上帝，是彼此相爱，是侍奉上帝，是献祭给上帝，是在赞美上帝，如果这个最重要的前提能够始终掌握，我们就好了。我觉得我在小的时候我去教会，我很喜欢去那玩哦，我觉得不纯粹是好玩的，打乒乓球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打，我觉得那里我还是有点被属灵的那个道吸引，圣灵在其他的肢体身上也，我那么小有吸引，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到教会里面或者跟主内的有一些就是主的道来吸引我们，那这种吸引让我们生活精神身体是愉快的。所以到教会去为什么去？因为很好玩，这不是一个坏答案。你到教会因为可以学习神的道，好，感谢主，因为可以一起敬拜主，好，感谢主，但是你也可以说一起学习神道很好玩，一起敬拜主很愉快。我也希望我们有这个，因为他在这里也讲啊，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讲啊，第七节最后一个字，最后四个字，赐福就欢乐，福乐冰淇淋啊。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将来你们不可这样啊。这里的意思有两个意思，比较浅显直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看到哪个地方可以敬拜就在哪里敬拜。你在四世纪最后就看到是这样情形，但族支派觉得这里可以就在这里了，就是后来你看四世纪就明显以色列人一进去就被盗了，我觉得哪里可以敬拜就敬拜，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哈是自由的，尤其有的时候灵恩派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这种就不要有太多的规矩啊，圣灵让我们自由。我们福音派尤其信友堂呢是比较规矩的哈，规规矩矩的啊，讲到还要穿西装的哈，那么 这个啊，我觉得我也觉得可以有相当大的弹性。你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你喜欢比较严肃的也很好。你是一个比较宽大的，你要宽大一点也好。那你能够在这里，能够在任何一个公共的场合，包括在教会里面，在这些次要的事，你愿意让步也是很好的。因为他很严谨，我就不要那么放松；或因为他比较放松，我也就不要那么严谨。我觉得这很好，只要没有得罪上帝哈。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宽松的。但在他这里讲哈，看就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哈，我们有自由的敬拜，但在那个时候和这个时候都有个原则，即使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觉得一切天时地利人和都有，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我们也都不是说我觉得好就好，就是这一句话啊，好严重啊！我们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我们一定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似简单，这句话可太严重了。如果你把它讲的出讲的好像高深一点哈，恐怕世界的人，包括最有道德的人，包括康德，觉得这句话是最对的。我们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讲再简单一点，什么就是我们做事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嘛，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嘛，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个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很对的。我们并不是人云亦云，我们并不是父子骑驴，然后人家叫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自己有一些定见，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这是对的，这个定见就必须建立在我们是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小心点啊，这句话就是我们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错的事，那就是明明知道不应该做，我们觉得不应该做还去做，那就不应该。但是即使自己眼中看为正，我们也不一定做，我们必须确定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而且有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情形，我们眼中看为错，但上帝要我们做，我们也只好做。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包括最基本的，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一切，这罪恶的世界就不能接受吗？你老爸是你最重要的，老妈是你最重要的，婚姻是最重要的，爱情是最重要的。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上帝，我们是完全顺服上帝的。当然他在这里只是讲，就是浅一点，只讲说你不要觉得在哪里敬拜就可以在那里敬拜，不可以的。但深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不是用我们的良心做行事为人的标准。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这句话其实哎也是很宝贵啊，赐你安息地给你的产业。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安息过，做奴隶吧，被鞭打了，恐怖，在旷野也没有安息过，日晒没有雨淋，天天也是恐怖啊。那么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是安息的，那个地方呢是安息，但却仍然需要工作。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又在往安息地走，又已经到了安息地，又已经离开了为奴之家，又还没有完全离开啊，这有点吊诡哈。就埃及、流奶与蜜、旷野这三个地方，我可以说好像是基督徒过去、现在、将来，将来到美好的地方，我们将来到天堂好的不得了。但是将来的美好现在就有一些，这就是那种已经有但是还没有完全临到的末世。我们脱离了罪恶为奴之家，不再做奴隶，但是我们却又常常还是因为小性，我们还是被罪恶辖制。所以比较 比较多的人最喜欢形容我们现在是走在往西安的那个路上，这就是英文喜欢讲的 pilgrim， 我们是一个天路客，我们在走。但是我要觉得天路客固然是天路客，我们却又还是有的时候还在江王城，有的时候已经到那个天下，就这都是混着的哈，都有。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神会给我们这些，但是不要想到那纯粹是将来的事，现在也有。21节，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都要到那个地方，不是到处可以的哈。12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注意啊，你不要看重的就去做，要听上帝的话。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